所以修圣道啊，必定要先求这个暖相。因此这个居舍论里面有一首句颂说，暖必至涅槃，顶终不断善，人不堕欧趣，第一入理僧，第一就是四第一位，这是四善根位。您必定要修到暖位啊，到暖位啊，那你决定能够得到出世间的涅槃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火已经快发出来了，有暖气了，有烟了，快要冒烟了，那种情况就显示你这个人修行啊，有希望得到出世间的啊真谛涅槃啊。那么到了顶位啊，才不会断善根。哎，你不要以为你一学佛了马上就成就了，那有那么简单啦、啊、那必定要过了暖位到顶位啊，才不会做断善根的恶事。哎啊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暖位纵然决定可以得涅槃，修行可以得涅槃，可是呢，暖位之人有的时候啊，他也会造到这个断善根的恶业残体呀、啊，就是造无逆十恶。暖位之前的学道的人，都还有可能碰到恶因缘而造严重的罪恶而断善根的。那么我们根本还没修学佛法，更是不用说了啊。所以要顶位，顶中不断善，到了顶位啊，绝对不会做断善根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你修行修到这个四加行的第二位顶位，顶啊，山顶的顶啊，这好像一个人爬到这个最高的山顶，只是脚底踩到这个山的顶尖啊，那么四边皆是虚空了，只是脚底一点点的为爱啊，所以叫做顶位。要到顶位啊，才不会做断善根的这个罪恶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修行修到四加行的第二位顶位，这个人绝对不会去做造忤逆十恶，他不会造忤逆十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善根已经定了啊，他的根性已经定了，他不会再去造业啊，不会造尤其这个严重的业，他一定不会再造。所以到顶位可以说整个安定下来，对修行方面啊，出世间圣道里面呢，他会整个安定下来。所以在暖位之前就下死功夫的，要下一番死功夫的啊。人不多恶道，如果到了这个四加行的第三位啊，人暖顶人，到了人位啊，绝对不会堕落三恶道，不会堕落三恶道。假如你修行修到这个暖顶人，到了人位，第一恶鬼畜生阿修罗与他没有份，没有他的份啊。到了人位的人，他只有人间，人间天上，人间天上，这样子继续修行啊。所以到了四第一位，那已经可以入理僧之位了，就是快到出果了。是第一位隔壁就是出国相，出国相连就是证出国，如果证了出国了，这个人决定就能够证阿罗汉果，不会再堕落啊。所以古代有个比方说，证出国呀，就好像一棵大树连根拔起来，连树根拔起来了，它树根不在你这个土地下面了，因此它完全离开地面了啊。那么这个整个树根拔起来了，虽然这个树叶很茂盛呢、纵然没有太阳晒，放过一段时间它又自然会消灭的，自然就会去止息它的这个生长的能力啊，自然消失，生长能力自然消失。所以声闻人修学出世间法，他的根本目标第一要求证出国，求证出国。等到出国以后啊，任润自然而然就可以断私货，努力进修断私货，那就比较容易了啊，好像顺水推舟啊，比较容易。所以 暖胃之前呢，好像推车上坡，好像推车上坡啊，所以拿这个转火来比，不能停，不能停。现在因为没有转火的功夫啊，说转火很难懂吗？您可以比方这个推车往上啊，这个上坡的时候，你在推车没有马力的啊，没有用机器的，就是人工推的车子，好像古代的从前的那个轻便车啊，你用力推车往上上坡的时候，这个不能停，一停啊，它就往下了啊，往下退，这一往下退有生命危险呢。再苦也要把它推上到这个上坡完毕，才能停下来。到上坡的最顶那个地方就是暖胃，就是暖胃。所以初修五停心观，别相念就四念处的啊，个别分别的修观，别相念啊。到了别相念成就了，修总相念啊，那么就是身受心法同样总观啊，修总相念。这个四念处总相念修成就了，就可以到暖胃啊。到了暖胃啊，那可以少做休息，可以休息。暖胃之前不能休息，不能休息啊。所以一休息，这个火势就灭掉了，所以叫做火势随止灭啊。胃出而所思所息，火势随止灭。懈怠也是如此啊，懈怠者亦然啊。那么现在的人跟这个情况相同的啊，拿这个转火来比，拿推车上坡来比，推车上坡根本不能停，转火可以停，但是一停火就熄了，转火一停就熄了啊。那么如果拿这种的修行方式来比较我们现在啊，我们顶多是种种善根，种种善根，谈不到修行啊。说句老实话啊，谈不到修行，总是在种种善根，做将来得度的因缘啊。所以这个真正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他不能停，他要往前努力，一点也不能休息，所以呀 才能够得到这个圣道的成就啊。那么既然看起来那么困难啊，那我们算了，就不要修吧，哼，不行的，不修越麻烦了，那永久就连善根都没种上了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啊。那么按照这个修法必定不能休息啊，但是我们是个初学的凡夫啊啊，那么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，那么在我们现在的修行啊，只是可以说种种善根，可是不能不种啊，不种永久没有出离之日，永久没有解脱之日啊。所以啊，这是说明这个精进啊非常重要，不能懈怠啊。如人持日珠，不与物成营，火中不可得，懈怠者亦然。这是第三个比方，比由懈怠而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。这个比方的用意啊，是说明修学佛法的人助缘不具足，缘缺，助缘不具足啊，造成他的精进的困难。如人持日珠，日珠啊也叫做火方珠，火珠，也就是那一种有度的镜子啊，窝窝的窝线的那种有圆的这个镜子啊，白天天上有太阳的时候啊，从前的人取火的方法啊，那这个圆形的这个火珠啊，对着天上的日光太阳啊，那么这个太阳的正中的火线呢，对住这个火柱的中间的那个点啊，那么这个火力最强，那么这个太阳的火力穿过这个火柱啊，下面如果你放一个艾草，干的艾草，那么很快就冒烟， 火就出来了。从前的人有太阳用这个火珠啊去引火，用这种方式啊来取火。我在还是十多岁十几岁的时候啊，都曾用这种方式采取这个火的方法呀，我都亲身做过的啊。不过现在啊因为得火灾很容易了，就不用这个东西了。所以说明这种的取火的方法现代人慢慢也会觉得很难懂了啊。如果有人拿了一个日珠，就是这个火珠啊，对着这个太阳，不以物成因啊，虽然你拿了火珠对太阳了，可是下面没有艾草，那个物啊就是借火的那个东西艾草啊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可以借火的艾草，再放在这个火珠的下面对准那个点来引这个火的话，火中不可得。你纵然拿着火珠对着太阳啊，可是你下面没有承接这个太阳火光的那种的东西，没有艾草啊，没有用这个物来成这个太阳的终点啊，能引火的那个影子，没有去承接它，火中不可得。这样子你想要得到火是不可能的，没有办法说是用手去接啊，吃不消，很烫哎。嗯，那么假如你不用艾草，只用火珠在盛这个太阳，可是那个火啊虽然是有啊，可是你不去接，火还是得不到啊。懈怠者亦然，那么修学佛法的人如果懈怠啊，那么这是说缘不具足，助缘不具足啊，就是我们在初学佛法的时候都叫做缘修啊，要有助缘啊。例如说你要打坐吗？学习打坐总找个安静的地方吗？假如你在闹市菜市场里打坐，你能坐得下来吗？如果你在菜市场里打坐啊，你耳朵听的是什么啊？都是那些买菜卖菜的哇啦哇啦的声音，那你能够静得下来吗？别说是要修素习惯了啊，只有修烦恼惯了啊，因为在那种场合助缘不具足，太吵闹了，被那些吵的声音啊，嘈杂声音吵得你没有办法静下来啊。这就你是想要修观，修止观，要静，要得定，可是你没有这个定的助缘。这就好像你也有火珠也有太阳，可是你就没有艾草啊，你也有道心想要求定想要修定啊，你有这个心也懂得这个道理，可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环境，那你就做不成了啊。纵然你坐在哪里，只有增长烦恼啊，也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真实第一，这是助缘圆缺。那你要念佛你跑到这个禅堂里面去想要念佛，他不会让你念佛的啊。从前禅堂里假如你念一声佛，叫你挑水洗禅堂处罚的啊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你不是在念佛的地方，你想要修念佛法门也会发生障碍啊因为他不准你念佛啊，他要你参禅，可是你又不是参禅的根性，你想要在那边想要念佛，这就办不到了，相违背啊。这个助缘不能帮助你，不能成就啊。那么以这个为例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，假如你想要修学佛法，没有好助缘帮助你，不会有成就的。所以一个丛林一个寺庙大众共修，那必定要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志同道合，要一样的这个目标，一样的法门，才能够共同精进啊。所以从前来果和尚来果禅师他参禅开悟的，有人研究教理的人到他那边去请问佛法请问教理 那么来过禅师就叫他说，你看看我这挂的什么招牌啊，我这是什么店呢、啊、哎，意思就是说我这里不是学教的，不要听错，不是睡觉啊，学教，学习教理哦，我这里不是研究教理的，我这不是教下，是宗下，我这是参禅的，不能开口的，不能让你研究道理的，你要问这些你去找这个教下的法师嘛，啊，你到地贤老法师那边去好了，你到来国和尚这边来只有叫你参禅了啊。所以从前有个禅宗的这个道场啊，那么这个禅堂盖好了，他也不另外去请这个有名的人写这个禅堂的这个匾呢 啊这个上面的这个匾的这个两个字禅堂啊，他不叫人写，就是老禅师他自己写，他不大会写字，他把那个堂字啊里面有个口字吗，他把口字漏掉了啊，上面三点呢啊，一点一弯，下面那个口没有了，他就画个图啊，就把图字写上去了啊，写好了挂上去，人家看，哎，怎么没口啊？这个堂字写错了嘛？又找那个老禅师来，老禅师，你那个字堂字写错了呢，怎么说啊？没有口字哎，人家的堂是有口字的，你不懂啊？禅堂怎么可以开口啊？禅堂不能开口，禅堂的堂子就不能开口，我们这个讲堂的堂就要有口了，没有口我怎么讲经啊？所以我的普门讲堂的堂是有口啊，那个禅堂的堂可以没有口，他明明是他写错了，因为他不大会写字，他要没有注意到啊，他们本来要写这个正规的堂子 啊可是他这个口字漏掉，没有口，没有口有土、啊、没有口、人家说他写错了，我这里就是不能开口嘛，哎，这个机锋啊蛮力的哦，一下子就对出来了，哎，假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愕然呐、啊，哎，真的写错了，拿下来重写啊，那么他在禅堂有没有问题了，假如我这里写没有口就不对了，那就要重写了。所以这个修学佛法助缘很重要，没有好助缘啊、那你想要得到佛法真实利益也有很困难，但是自己也想办法要克服一些困难呢、啊、你要样样求如意，哪有谈何容易啊，也不是你自己建的道场啊、所以必定要想办法可以将就的地方就将就将就啊，就是就着对方的这个环境啊可以随顺的范围要随顺啊，那么不会妨碍到你，或者是宗旨不会有什么阻碍，那么修的法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，那么这样子啊就可以成就你的修法了。所以这是第三，如果缘不够，助缘有缺，就不能成就你的得佛法真实利益的机会。所以这是第三，用此日珠来比圆缺。第六首颂也是第四个比方，比如黑日照，斜翅闭起目，冠言何不读，懈怠者亦然。这是呢小孩子的游戏呀、啊、来做比方了、比如黑日照，黑就是天上的日光啊很强很大很亮啊、天上的日光照耀，很强的日光在照耀到大地，可是这个小孩子幼稚啊，幼稚的小孩子，这个四五岁的小孩子，他也开玩笑啊，闭起目，眼睛闭起来啊，这个小孩子眼睛闭起来，冠言何不度，度就是见看啊，他眼睛闭起来啊，我怎么看不到啊，我都没看到啊，他眼睛闭起来，他说他看不到，你怎么不把眼睛睁开吗，你眼睛不睁开怎么能够见得到啊，外边太阳很大，可是你眼睛闭住，你想要看当然就有困难啦，你眼睛闭起来嘛，是你自己不肯看了，而是不是不让你看，懈怠者已然，懈怠的人也跟这个情况相同。这个比喻啊，
用小孩来比这个初学智力很差的人，那么眼睛闭起来见不到外面的光明，说是不见，这是说他一点点的闻灰啊，听到一点点佛法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得果了，哪有那么简单呐？必定要思要修哎，这是比方。有些人少少懂了一点点佛法，他就认为我了不起了，我够了啊，我应当是得到整个佛法了，那么他也不去思维，也不去修行啊，这样子啊，你再怪这个佛法说，哎，那我也闻了佛法了，那我为什么得不到佛法利益啊？啊，那么怪言何不见呢？那你不是见不到，而是你没有思修啊，没有思修就是眼睛没有睁开，眼睛没有睁开，眼睛没有睁开就是闻了之后你不思不修啊，不去思维，不去用心去修行啊，那你听过就要得法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那么就是说修学佛法呀，要闻思修三会具足啊，听过之后啊，要好好的思维，求了解，了解之后要好好去修行，努力进修啊，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。那么你听过之后就算了，哎，我已经听了，我已经就应当就得到了，那不行啊。那么必定要有思有修，就是说明修学佛法呀，要心道、眼道、耳道，耳朵听佛法，眼睛看经，那么你要专心去思维啊，心道要两个脚努力向前跑修啊，那么具备这些条件呢，你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。那么如果你眼睛闭起来，你自己说，哎，我怎么看不到啊，那你眼睛不睁开你怪谁呀？就是说你得到佛法只有闻慧而没有思修啊，左边听进去右边出来了，那你怎么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？第七首句颂也是第五个比方，如人无手足，欲以芒草箭遍射破大地，懈怠者亦然。这个比方也很怪了啊，那是说明这种的比方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的，你想要得到是不可能了。假定说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没有手也没有脚，足就是脚啊，就残废了，那手脚都不能起作用啊，就叫做无手足。这个无手足啊，不是一定没有手没有脚了，是说他纵然有手有脚啊，不起作用了，残废了啊。比如说两个手都坏掉了，不能拿东西，不能起作用了，两个脚都坏掉了，不能跑了，都是脖子了啊。那么这样子他的纵然有手足也不能起作用，等于没有，所以叫做 如人无手足，好像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。那么射箭必定最起码要有手啊，手拿弓再加上箭还要用力拉才能够发出去啊，那么他没有手足，他想要用箭，而且这个箭不是正规的箭，是什么呢？是个芒草，芒啊是一种小草啊，很嫩的小草，又嫩又小的小草，把它拿来当箭来射，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嘛！啊，您用竹子，如果是软一点，尚且不可能，何况是用软草，而且这个草是很嫩的啊，那么完全不能用力，你想要把它射出去，而且这个射的目标又太大啊，遍射破大地，您就是正好的最好的箭呢、来射，最好的弓箭来射，要把大地射破也有困难啦、何况用芒草做的箭，想要走遍把大地都射破， 怎么有可能啊？这三句都是比方，懈怠者亦然，懈怠的人也是如此。这个比方啊，也是说明缺缘不能成就佛法的真实作用啊。守比信，您对佛法没有信心，好像没有守啊。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呀，佛法如大海，唯信方能入啊，唯智才能度。佛法大海，以信为首，信才能够入，才能够拿到佛法，用智慧才能度这个佛法的大海。必定要由信守啊，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。现在没有守，就比方这个人对佛法没有信心，他对佛法一点信心都没有，没有清净的信心呢，他只是来试试看，去看买，人家拜佛家伙话来拜看买哦，试试看，啊、嗯，拜看买看有感应不？以这种心情，他根本没有信心啊，不会有感应，不会有成就，那就好像没有手的人想要拿剑、拿弓啊，弓比定。比禅定，没有禅定得不到佛法啊。足比戒，比持戒啊。平常有这么一句话吗？戒足会为目，持戒好像两个脚能抵开了啊，两足尊哦。可是不是佛祖会说的那个两足，就是你现在能抵开哦，有足。就有戒，有功就有定啊，有信就有守。现在没有手足，就没有信心，也没有持戒足啊，没有功也就没有禅定啊。见比智慧啊，见比智慧啊，大地比烦恼啊，众生的烦恼很厚啊啊。用剑射破大地，就是比方以般若智慧来断烦恼啊、嗯，要遍周遍射破所有的八万四千烦恼的啊、嗯，这个业烦恼啊、嗯，所有的一些障碍啊、嗯，那么你想要得到困难了，根本就没有可能啊、嗯。那你的剑是用的那个芒草剑，是个很嫩的。啊，草叶子根本就不能当剑。这时候比方你用凡夫的质量啊，很弱的凡夫的质量想要得到佛法的受用，这就很难了。现在的人呢、啊、要找他信心很完备很充足很正确的信心，有正信正知正见就很难了。假如你对佛法一点信心都没有，你想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得不到了啊、嗯！这也是修行方面的缺缘，我缺得太严重了啊、嗯！因为没有信，这个缺对整个佛法就没有希望，就得不到受用啊、嗯！没有足，对佛法你一点也没有持戒之心，也是得不到佛法的受用啊。那么戒定慧都没有，而以凡夫的质量来当作出世间的圣慧啊，那是没有办法断烦恼的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就显示懈怠的人，他要用世间的一点点的小聪明想要来修学佛法，困难了啊。现在一般修学佛法的人，他读书读多了，顶多就是以世知变通在哪里啊、再看看文字上的佛法啊、那么纵然有信心啊，尚且还是千年钻固执，何日出头时？何况是没有信心呢？那更是不可得了。所以如人无手足，欲以芒草剑遍射破大地啊、这种懈怠是最严重的，因为他没有信心啊。 这个可以测验自己的信心够不够，有没有信心啊？如果你修学佛法没有信心，那就没有希望啊！必定要有坚定的信心，对佛法要两信啊，尊重三宝，对佛所说的法，我们绝对相信这个圣言量，这样子才能得到佛法的圣音啊！无论什么，不但是这个佛法，就世间法上也要有信心啊！没有信心，你也得不到佛世间法的受用啊！做生意的人，他必定相信做生意能赚钱呐。假如他没有信心说我做生意能赚钱，假如说我这做生意会赔本会了钱的话，谁愿意做生意呀？不会有人愿意做生意。他愿意做生意的原因就是他相信做生意能赚钱呐。假如他不相信做生意能赚钱，他绝对不会想去做生意的。啊，那么读书的人他必定知道，我受过教育啊，我都懂得世间的啊这个一切的常识，那么将来就不会遭骗了啊、哦、那么就能三十而立啊，那么然后才能够自己站得起来啊。假如你对于